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讲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广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分了十一品，十定的宣讲、功德品、发愿品、布施品、持戒品、安忍品、精进品、寻法品、禅定品、智慧品、静心品、修行品。那么在这个十一品内容当中呢，其中前八品已经讲完了，现在我们在讲第九品，在讲这个智慧品。讲智慧品的时候呢，主要是讲菩萨在这个因地的时候发起菩提心，修持这个智慧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个经历。菩萨在因地需要如此行持的话，那么就作为这个随学者的我们呢，也需要可以说是这个随学智慧。那么在这个公案当中呢，就是说大要大乘这个公案当中呢，主要是讲了一些这个对世间一切万法的这个道理如是了解，如是通达，像这样遣出种种疑惑的这样一种殊胜的过程。也就是说这样的个这个公案当中呢，偏重于这个世俗智慧比较多一些，那么就没有提到如何以从佛法的角度来讲怎么样可以说抉择世俗地圣因地啊等等，这方面呢是这个没有提到过的。那么为什么要在这个讲智慧度的时候不讲这些甚深的法性，不讲这些佛法而提到这些问题呢？也就是说呢，菩萨如果在世间上可以说修持，在世间上度化众生的话，那么必须要可以说是这个安住按照这个世间的这个根性吧，按照一般人的根性呢，如是通达他们的这个所想，然后呢，可以说是从这个角度去这个度化他们的。也就是说，菩萨他在世间上的时候呢，五明必须要通达，而通达五明呢，也算是一种这个善巧殊胜的这个智慧。所以这个方面从另外角度也是说明，如果真正要度化众生的话，那么世间上的一切这样一种所知呢，必须要无物通达，无物了知，如是去行持呢，才能够度化一切众生。那么对现在我们这样一种情况来讲呢，以前我们讲过吧，虽然对于菩萨来讲五明呢必须要通达，一切都需要学习的，但是在刚开始接触佛法刚开始可以修持佛法的时候呢，应该首先以这个佛法的这个知识，以佛法的见解为主，也就是说首先要通达了解佛法方面的这个知识。如果在通达了佛法之后呢，如果有时间有精力的话，再去学习这些世间的这些外道的这些种种的所知，那么就可以做到这个度化广度众生的这样一种情况。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时间精力呢，可以说是还是主要的精力放在这个通达佛法方面就比较好。那我们现在到底是不是初学者呢？可以说呢，几乎来讲呢，算是初学者虽然有的时候呢，出家几年或者十几年，但是呢，因为对佛法方面的这个总体知识呢，还没有一个完整的了解，或者说在自己内心当中的定解，或者自己内心当中对佛法的修正呢，都还没有升起来，所以说呢，还是处在一个初级阶段，还是处在一个可以说是这个初学者的阶段。因此说呢，在这样一种阶段当中呢，主要的精力还是应该放在佛法上面。关于这方面的教诫呢，比如说莲智大师呢，他在《诸藏随笔》当中也是讲过嘛。现在的很多出家人，这个学习这些这个世间的名处学习这样一种这个医学啊，或者风水啊，或者学习这样一种书法啊，或者就是说这个音乐啊，这方面到底有没有用呢？他说这是没用的。对于这个修行者来讲，对于一个这个出家人来讲呢，主要应该把精力时间放在这个修正佛法上面。现在对我们来讲呢，可以说是这个真正修正佛法的时间都不够用，哪里还有时间去学习其他的东西？所以说呢，莲智大师他在这个著作当中呢，针对初学者来讲呢，进行了一个很多呵斥，然后呢，有些人进行辩论。不是说有些很多大德他们也是精通风水之后呢，看到了可以说通过这样一看风水呢，就选了一个好的道场，然后培养了无数的高僧大德，不是有这样的一种事情吗？那么大师他也做了这些这个破斥吧，做了回答。那么这些大菩萨大士呢，他们对自己生死之事他已经早就已经有把握了，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种前提下面学习这些度化广度众生呢，那么就非常硬底。但是如果自己还没有达到这样一种这个境界之前，如果把过多的这个心思，把过多的这样一时间放在求学学习这些世间的这个学问上面的话，就绝对不会有很多的时间和很多精力这个放在这个求学佛法上面。所以说呢，他是做了一些这个呵斥的我们可以说想要详细了解的话，就看这个诸藏随笔。这方面呢，就写详这个讲的非常的这个系统，非常的这个详细。也就是说，我们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针对现在的这个境况吧，主要把这个精力放在精通佛法上面。如果有了这样一种前提，再去学习他的世间名著啊，再学习其他的这个外道啊，这方面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还没有达到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境界之前呢，还是以所有的精力放在精通佛法上面是非常好。 因为这个公案呢和这个平时我们接触到的佛法的智慧呢，有些时候好像是这个没有沾边啊，所以说为什么要在讲菩萨智慧度的时候、智慧品的时候提到这些公案，我们前面呢做一番解释是有必要性的。那么了解这些情况之后呢，我们现在继续讲这个大药大乘的这样一种殊胜的公案。那么昨天以上呢就讲到了这个人参国王他如何可以说是这个登基的这样过程。登基完之后呢，那么敢于啊，就说他自己有敢于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他自己没有实权，一切实权呢都是掌握在六大臣手里，他自己在痛苦当中得到的天尊的授记，然后呢他自己呢就说是这个就是天尊授记他呢将得到一个叫大药的这个童子，大药的大臣帮助他辅佐他，可以说是这个当真正的国王。那么这个以上呢就讲到了这个大药大臣他自己他自己在小时候在童年的时候呢怎么样实现这个殊胜超人的智慧的经过。那么今天呢再继续讲这个内容。大药平日在与诸童子玩耍时，众人聚集起来后，素喜将他假立为国王，他自己顺势开始分封大臣，大家惯常以此玩天真游戏。大药平时呢和其他的一些这个同龄人吧，还有很多童子玩耍的时候呢，因为他固有的可以说天生俱生带来的这个智慧和福德，所以说其他童子呢比较这个服他，然后呢其他童子呢都喜欢把这个大药童子呢可以说是这个立为国王。那么立为国王之后的这个大药这个童子呢，他就开始这个分封这个大臣，把这些童子呢分为可以说把他们都安立成种种大臣大家呢都喜欢玩这样的一个游戏。这日正当诸人又在如法炮制时，正巧以老年婆罗门携带自己年轻貌美之妻一上路前往别处，当老婆罗门到远处方便时，一狡诈男子立即趁机到那年轻女人面前说道：这位美女，请问你父亲刚才是去哪里？那么这个从这个时候开始呢，又讲到这个大药大臣他可以说是这个内心当中或者他这个相遇当中所具有的这样一种勇气魄力，还有他的这个智慧从在这个这个可以说是公案当中，在这段话当中呢就可以说完全体现出来。也就是说当有一天他们也正在这个玩耍这样的一种这个王城的游戏的时候呢，来了一对夫妻。那么这对夫妻呢，他这个丈夫呢是一个老年婆罗门，他的妻子呢是非常年轻貌美的这个年轻女子。那么当这个什么呢，当这个老婆罗门到远处方便的时候呢，有一个狡诈的男子吧，他可能已经看了很长时间了。那么这个狡诈男子看到这个老婆罗门离开之后呢就来到这个年轻女人面前，故意问他：那么这位美女，请问你的父亲刚才去哪里去了？他就是想要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问话吧，通过这样问话呢把这个女人想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欺骗到手。所以说他明明知道肯定是这个夫妻的，但是他还故意问你的父亲刚才去哪里了。女人有些羞愧，又带着一些愤怒说：你在胡说什么？你在胡说什么？狡诈男子趁势又问道：难道刚才那人不是你父亲，是你祖父？那么就是女人听到说这个男她的丈夫说她丈夫是她的这个父亲的时候呢，她有点羞愧了。本身她嫁给这样的丈夫呢，可能就说是不太情愿的不太情愿。所以说当别人这样问她的时候呢，她就有点愤怒，有点羞愧。她你在胡说什么？她意思是说她不是父亲的意思。那么当然这个狡诈的男子呢，有一些邪慧吧，有些这个小聪明。所以说呢他听到这个女人回答说是不是这个父亲的时候，他就说：难道不是你的父亲，是你的祖父不成？那么这个方他就狡诈男子就开始问女人，更加不好意思，同时也更不满的反问他：你在说什么？狡诈男子愈发肆无忌惮，他竟张口乱问道：你真祖父刚才是去哪里？那么这个狡诈男人看他不承认不承认是他的这个祖父呢，他反正呢想要把他的这个真正的话引出来的。所以说呢，如果不是祖父，难道是你的真祖父？那么你的真祖父刚才去哪里去了？女人这才不得不正面作答：他既非我父亲，亦非我祖父，更非我真祖父，他乃我丈夫。那么女人可以说再没有办法回答，她女人这样想了，如果再不从正面回答了，可能她还会说出其他的就是没谱的这个话。所以说呢，她就开始说呢：不是父亲，不是祖父，不是真祖父，那么他是我的丈夫。狡诈男人故意面带讥笑说道：你真乃愚笨之徒，你在朋友或任何具惭愧心者面前言那老头为你丈夫，难道你竟不因此而害羞？如此辽阔大地之上，与你自己长相匹配之英俊男子，你是否从未目睹过？ 如此严厉美人驾驭了糟老头，岂不太过可惜？不如我当你丈夫，你看如何？你跟随我，我们共同远走高飞，再勿于此处为你那老朽婆罗门丈夫相互争论。若有人问，你就对别人言我为你丈夫。那么这个可以说狡诈的男人终于套出他的话之后呢，说他是丈夫之后呢，他就开始这个讥笑他通过这一番讥笑的语言呢，想把这个女人骗在手。所以说呢，他就说呢，你看你呢，就说是长得漂亮，但实际上呢，你很愚笨的。为什么很愚笨呢？你带着这样的一种这个糟老头，你说，他是你的丈夫，你是他的妻子，你在朋友面前怎么抬得起头来呢？那么你在这个具有惭愧心面前，你如何这个解释呢？所以说，你难道不因此而害羞吗？那么在这个大地之上，和你长相匹配的这些这个英俊的男子，是不是从来没见过？因为没见过这英俊的男人，所以说呢，就说是只看到这个糟老头，所以说就嫁给他的呢。像你这样一种这个长得很非常美丽的这样一种这个美人嫁给这样一种这个糟老头呢，是非常可惜的。那么这样吧，就说是我当你的这个丈夫，你看怎么样呢？然后他说呢，你跟着我走呢，我们是很这个非常这个匹配的。然后呢，就是我们一起远走高飞，离开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引起争论的这个老朽婆罗门。因为你和他在一起呢，肯定你们这个年龄也对不上，你们的这个你们内心当中的想法呢都不相同的。而且呢，在别人面前呢也非常不好这个不好，就说是这个解释，而且呢经常容易引起别人的争论。所以说呢，离开这个赵老头之后呢，这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不愿意一切的这样一切这样一种这个争端，那就远离了。如果你跟着我，别人问的时候呢，你说你我是你的这个丈夫别人肯定不会一个讥笑你的，别人呢肯定不会说什么的。所以说呢，他从这个方面呢去打动女人。女人被狡诈者说动，于是就抛下丈夫与他一起远走。女人呢，可能是本身呢就是这个带着这个和跟着这个婆罗门走呢，本身就是非常不愿意的。然后呢，听到他说了这一番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这个看似合乎道理的这个话之后呢，他自己就这个动心了，他自己就动了心。所以这个狡诈者呢，他还是他的这个语言嘛，还是容易打动别人的心。所以说呢，这个女人一下子被他说动之后呢，他就下定决心把抛下丈夫，然后跟这个狡诈男人呢一起逃走了。老婆罗门方便归来，已不见妻子踪影。他爬上山顶一望，却见妻子正与一陌生男子相携而行。他急忙从后追赶，并最终赶上他俩。他一把抓住妻子一只手，狡诈者见状忙拽住另一只，两人都宣称女人是自己妻子。最终因狡诈者年轻力大，终于将女人抢到手。老婆罗门只得在寂静无人之地高声叫喊，有人抢我妻子，快来快来人帮帮我。那么当这个老婆罗门回可以说方便归来，到了这个可以说这个原地方之后呢，一看到这个妻子已经可以说是不见了。他可以说是这个爬到山顶一望的时候呢，远处这个妻子正和一个陌生的男子呢一起在这个行走。他自己马上从这个后面追上去，然后呢就是抓住他妻子一只手想把他夺回来。狡诈者一看之后呢，他自己也是这个可以说不愿意吧，所以说连忙拽住一个女人另外一只手，都两个人都说呢这个是自己的妻子争夺之中呢，因为这个狡诈男人必定是年轻力壮吧，所以说这个老婆罗门呢已经这个老朽了，所以说呢就没有抢过这个狡诈的男人，他自己只好在这个旷野当中呼天喊地就说是有人抢我的妻子快来帮我。孩子们正在近处玩耍之时，忽隐约听见有人大喊言自己妻子被人掳掠而去。这个掳掠的掳字是不是应该一个提手旁？好像是这个没有提手旁，好像俘虏的虏。但是这个如果是掳掠的掳的话，应该还有一个提手旁吧。所以像这样的话，他就是这个这些孩子正在进驻玩这些这个大王和这些大臣的游戏的时候呢，好像听到有人说自己的妻子被人抢走了。这个童子便对大药说：“大药，你既为大国王，现有一老婆罗门在那边说，自己妻子已被人抢跑。”作为国王，你为何听之任之？大要立即下令道：你们所有人众马上集合，务必将那强盗抓至我处。结果因众童子人多势众，他们将三人统统押解过来。 当听到之后啊、这个教程之后呢，这些童子他的大臣吧，就对这个大姚大臣说，你现在是大国王，那么但是呢，你的臣民，你看你这个老婆罗门，你的臣民呢正在那边说自己的妻子被抢跑了，既然你是国王，那么你的臣民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危难的时候呢，你为什么还是听之任之呢？为什么不管一管这个事情呢？大姚听到之后呢，马上下命令啊，所有的人马上集合，把这些把那个强盗抓到我这个地方来。所以说因为这个这些童子虽然就是人小，但是人毕竟很多的缘故呢，最后把这个三个人都押解过来了。大姚正式问道，你们到底有何纠葛？老婆罗门首先诉苦说，我人老力衰，这狡诈之人就凭其大力欺侮我，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将我妻子夺去。那么大姚就开始作为这个国王的身份吧，他自己作为国王的身份正式的开始问，你们到底有什么样的一种这个瓜葛呢？到底有什么样的纠葛？那么老婆罗门首先诉苦，那么就说这个狡诈的男人凭着他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年轻力壮，把我妻子这个抢走了，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人老体衰，没办法跟他抢夺。狡诈者反咬一口道，这人分明在说大妄语，此女人实来我妻。狡诈者呢，他因为得到了这个女人的这个得到了这样一种女人的这个同意吧，他自己说呢，从哪方面看好像都是有自己有道理的，从年龄啊，从方方面面好像呢都是自己作为他的这个丈夫呢都是合理，所以说呢，一方面是女人他已经同意，一方面他认为呢，这个从他的这个外表外相看起来的应该可以比较合理的就是一对夫妻的。他说呢，这个人这个老婆罗门是在说大妄语，这么老的人怎么可能是他的丈夫呢？所以说呢，就说这个他在说大妄语，这个女人是我的妻子。僵持不下之时，大姚又问女人究竟。女人指着狡诈者说道：“此人为我丈夫。”那么在可以说两个人都在说自己有理的时候呢，大姚就开始问这个女人到底是谁是她的这个丈夫。他指着这个狡诈的男人，他说：“这个人是我的丈夫。”大姚此刻已大略看出事态端倪，他深知老婆罗门之失望情绪，为稳妥处理，他又问狡诈者，你与此女人早上从何处出发？如果就说一般的人呢，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肯定就开始这个下了结论了啊。从这样一种两个人就是狡诈男人和女人这个年龄看起来，还有从这个女人她自己说的这个是丈夫的话，一般人肯定就是说就这样决定了，肯定他们两个是夫妻的。但是大姚大臣呢，从他们的回答，从他们各自的表情，从说话的态度等等观察的时候呢，大概就知道了，肯定这个狡诈者不是他的这个丈夫的。所以他为了稳妥处理呢，他为了让这个事情呢真正能够就是说这个水落石出呢，他就开始这个进一步询问，问这个狡诈者呢，你和这个女人早上从哪里出发的？狡诈者扯谎道，我们京城从岳父家中而来。大姚紧追不舍，你们都吃下过何种食物？狡诈者指着湖边说，我们食用过肉、油饼还有酒。那么就是这个一问到他们从哪里来他们说一起从岳父家里出来。那么既然早上从岳父家里出来，那么你们的早餐是吃的是什么？你们早上吃的什么样的食品？那么在他的紧追不舍吧，就是说他马上问，他根本没有这些事，没有这样的这个狡诈者没有时间去思考，去编一套谎话出来了。所以说他马上回答的时候呢，就说吃了肉啊、油饼还有酒啊，吃了这些东西。大姚立即命令道，你马上设法呕吐，我要亲自验看所吐之物。狡诈者无奈之中只得以手抠喉咙，结果所吐之物与所言根本不相吻合，也是他就说这个没有来得及编谎话吧，否则让他这个狡诈者所以说这个什么想一想自己早上吃的什么东西的应该想得出来，但是呢他在这个情急之中嘛，没来得及编谎话，所以说他说吃了肉、吃了油饼还吃了酒，但是吐出来的东西呢不是肉、不是油饼也不是酒，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就验知他就是在说谎。大姚又转向老婆罗门，你们今早离于何处？老婆罗门一回答，我们京城从岳父家中而来。大姚接着问，都食用过什么？老婆罗门回答说，萝卜和青稞汤等食物。大姚要求他设法呕吐，结果老婆罗门所吐之物与其所言完全吻合。大姚再令女人也设法吐出所食之物，但女人吐出后一看，果与老婆罗门所言相合。大姚至此彻底了知，此美女实被狡诈者引诱，她本为老婆罗门妻子。然后呢，就是在验证了狡诈者的这样一种这个 他的这样一种所说和这个实际情况不符之后呢，他就开始问这个老仆人们和问他的这个问这个女人吧。他说：“你们从哪里来的呢？”他们说：“是从这个早上从啊这个老仆人们说呢，早上从这个岳父家中出来的。那么吃了什么？”他就说是吃了萝卜，吃了这个青稞汤等食物。吐出来的东西呢也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实际情况要说出来的就简单的多了，就是呢一验证呢就容易对证。然后呢，如果是撒谎的这方面呢，总是要出很多问题的。所以说呢，一个谎话呢，他必须还要编其他的谎话来这个什么呢？来圆满他。这个谎话，为了成就其他的谎话，又要编其他的谎话。所以说呢，要如果要真正要说谎啊，不说陈世宇的话，总是要出很多问题。如果真正呢，就是按照实际情况来讲的话，这比较容易就是说这个验证的结果。通过这个老婆罗门和这个女人说土豆东西一看了之后呢，啊，就是一啊这个知道了老婆罗门所言呢是相合的。至于这个女人这个美女呢，大家要断定呢，绝对就是被这个狡诈者引诱的。啊，这个迫不得已呢，说出这样一种这个违心之语。他实际上是老婆罗门的妻子。大要一声令下，众孩童立即棍棒拳脚相加，将狡诈者一通这个一通痛揍，将并将他埋进地里，只留脖子及头颅在外。那么就是为了这个大药，现在他身份是国王嘛，所以说为了可以说是惩罚这些造恶者，然后呢就是让这些这个孩童以这个棍棒以拳脚呢把这个狡诈者打了一顿，然后呢把他的这个身体埋到地里面去，只留下这个脖子和留下这个头颅在外面。大药又用孔雀胆在其前额上写道：“任何敢对女人行强盗行者，大要定严惩不贷。”同理，偷窃小孩、牦牛、哺乳、线等人人财物者，一律棍棒拳脚伺候，且脖子以下全部入土为安。然后呢，就说在这个打完之后，然后还要把他的名字写到头上，然后还要就说是这个写明他犯了什么样的一种过错。就这个地方呢，针对这个狡诈者来讲啊，他就是对女人行强盗行啊，就是把这个他抢这个女人吧。所以说呢，如果是做这样的一种为非作歹之事呢，大要这个定严惩不贷。而且呢，其他的一些偷小孩呀，乃至于偷线的这些做非法行的人呢，全部棍棒拳脚伺候，然后呢还要就把他们的这个脖子以下全部埋在土里面。他就没有找这个美女啊，因为呢他就知道这个是受到引诱的，真正的罪魁祸首是这个狡诈者啊，就是狡诈，所以说只是惩罚了这个狡诈者而已。不长十日内，大要率众同志即将500名照做以上罪行者抓获，全部都于额上用孔雀胆书写罪名及姓名之处罚。然后在不长十日当中呢，就是在前面所提到偷窃小孩、牦牛、哺乳、偷线等等这些这个为非作歹的人呢，有500个人被他们抓住了，然后呢打一顿之后，然后把他们就是埋在土里，额头上呢用孔雀胆书写他们的这个姓名，书写他们的罪名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做了处罚。人参国王此时已日渐明白国家被六大臣统治之事实，他不由想起天尊受祭，故而一日忽心生一念。那名为大药者如今正干何事？我应前往探查一番。于是他对大臣说自己要去打猎，然后就率领众多眷属前往大药所居之地。刚到那里，就见500人已被埋在土中。望见国王驾临，这些路遇地上之老袋，个个拼命呼救。国王听到救命声后，急忙近前仔细打探，这才发现人人前额都用孔雀胆写有文字。读过之后，人生方了然，方才了然于一心。那么这个方面再讲这个人生国王吧。人生国王他自己就说是这个逐渐明白，就是说自己的国家被六大臣统治的事实之后呢，他就想起了这个天尊的授记。想起天尊的授记呢，他就想这个大药名叫大药的这个人现在正在干什么样的事情，应该去看一看。所以说就以打猎为名呢，带了很多眷属到了这个刚波那个地方吧，到了这个大药所居之地了。也到了刚到那个地方呢，就看到500个人被埋在土底，然后呢就说是看到国王之后拼命的呼喊。那么国王听到救命声之后呢，马上可以说是近前打探的时候呢，从他们前额上面所写的文字知道他们做了什么样的这个罪行，为什么受到处罚等等，这方面就完全了解了。大药等众孩童看见国王后非常恐惧，不大功夫即四散逃跑。 国王眼见他们东奔西跑，心知此举定为他们所为，他觉得诸童子所作所为无有过失，伸张正义，惩处恶人，可谓大快人心。国王不禁心生欢喜，他随后又将500人挖出，且释放。那么就是说这个大药这些这个孩童吧，假扮的这些国王啊，和这个大臣看到真国王和这个真大臣来了之后呢，他们就是这个非常的恐怖，尤其其他小孩呢就非常的惊慌，然后呢就是马上就是四散这个逃跑了。国王看到他们在逃跑之后呢，就知道肯定是他们可以说这些小孩子做了这样的事情。他自己看到这个事情之后呢，他认为这些童子做了这些事情呢是没有过失的，为了伸张正义惩处恶人呢也是大快人心，所以说呢对这些小孩呢生起了这个欢喜心，而且从他们这些这个作罪的人的额头上所看的话，他就知道这个是大药干的啊，就是前面不是说嘛，大药定严惩不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你们知道呢，这个是这个大药童子他自己所做的事情。此时刚波也已听闻国王来自此处，他与众人就以瓶装满净水，又持宝伞、飞帆等物前去迎接。人生见到刚波后，便对他将令他将小孩带来。刚波回答说：“孩子尚小，他不敢到国王面前。”国王于是再三要求劝慰，刚波最终还是将大药带至国王面前。这个方面呢，这个受人尊重的这个刚波吧，他就说听到国王来了之后呢，带了很多人以种种的这样一种这个礼节吧，通过各种礼节呢去迎接国王。人人看到刚波之后呢，就让他把这个小孩把这个大药带过来。那么刚波说呢不敢来，他因为他太小了。国王就是通过方面再三这个通过话语再三请求再三劝慰之后呢，那么刚波就把大药带到国王面前。国王呢要这个看一看这个大药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人物。国王仔细打量起大药，只见他相好庄严，一脸勇猛之气，只是身体还是小孩一样，未发育成熟。国王将大药交还与刚波后，主起务必以种种方法善加保护。国王一看这个大药呢，他的这个相貌非常庄严，而且呢就是脸上呢有这个勇猛之气，只不过他的身体呢还是小孩一样，没有发育成熟。那么国王认为呢还应该再就说是这个在这个养育一段时间，再长大一些之后呢再当大臣嘛，所以说呢把这个大药就是这个交还给他的父亲，然后让他好好的这个善加保护。后来国王又想到，不知这个大药到底有无智慧，我还需再三观察。那么后面呢就是国王就想到了，这个大药看起来是这个相好庄严的，而且呢有勇猛之气，看他前面做的这些事情呢好像也是比较有勇敢的，还有魄力的，但是他的智慧到底怎么样呢，还应该再三观察啊，下个定论呢。国王随即又派人到刚波家中，令其用沙漠之沙粒做成百尺长绳。刚波闻言又恐惧又痛苦，他心想，我从小到大何曾听说过有所谓杀绳，更不用说亲手制作，这可能是国王要严厉惩罚我。那么他为了观察他这个小孩的智慧呢，就是派人到刚波家里对刚波讲就让他呢用这个沙漠的这个沙子，用沙漠的沙粒呢做成一个百尺长的这样一种这个绳子。那么他这个刚波听了之后呢，他就认为肯定自己大祸临头了，因为呢就是说国王下的这个命令是无法办到的，而如果办不到这样的这个就是说没有办法就是说这个满足国王的心愿呢，肯定是要受到这个惩罚的，是不是哪个地方得罪了国王，是不是上次就说是哪个地方招待不周啊，或哪个方面说话的不注意得罪了国王，所以说国王要找一个借口来惩罚我，让我以这个做这个杀绳就是说这个为借口，然后要处罚我呢。大药看父亲闷闷不乐，就问他忧愁原因。父亲向他讲明原委后又说，看来国王是欲用十种方法处罚我们。大药却胸有成竹，对父亲说，我来对付宋信哲，我自有应对良策。大药听到这个父亲的这个可以说他的这个这个数之后呢，他就说呢，这个简单，那么我来对付这个宋信哲，我们呢可以从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委员当中，从这个困难当中获得解脱的。人生呢，他也因为他可以说是有这个天尊的授记吧，知道这个大药他是有这个有智慧的，只不过为了试探他出了这个难题而已。大药呢，他自己确实也有智慧，所以说他们两个呢在斗智的时候呢，一个提出难题，一个呢就说是这个自然而然就有解决的方法。 见到松信者后，大要说：“凡你传与国王，言我等地处穷乡僻壤，见使出漏，可谓孤陋寡闻。若国王能打至沙漠神啊，则请国王送一尺来，以为样品，我即可据此做出成百上千尺。”那么就是这个大要呢，大要同志就对这个送信者讲，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呢，就说是这个很偏僻啊，没见过这个大世面，这样一种这个国王要做的这个沙漠神，用沙漠的沙子做的这个绳子呢，我们没见过，那么请国王先送一尺过来，我们看看这个样品，如果有了这样一种样品之后呢，我们可以以此呢做出这个成百上千尺。那么这个他这个大要童子他这样回答呢，几乎来讲的话，大概来讲有两个方面的目的吧。一个方面的目的呢，就是这样的沙漠神呢，就是国王他没有见过的，国王他做不出来的，只不过是国王用一种这个用一种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难题来刁难他们而已。所以说呢，他用这个方法做回答。如果就是说是这个他明明知道这个是没有的东西，所以说你先送个样品过来，实际上他知道国王送不过来，国王送不过来呢，他是国王他肯定就这个事情就自然免掉了。如果国王能够送一尺过来，就是如果说国王用方方面面的方法啊，就是说用各种方式能够把沙子粘在一起做个绳子的话，他也可以做得到的。所以说呢，从这个两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如果你能够送过来，那么就可以，我们就可以不要说是这个什么，就是说是个一百尺，成百上千尺，我们都可以给你做出来的。送信人回去将大要答话禀告国王，国王闻言暗想：天尊嘱咐我日后需依赖此小孩，看来这童子对我确有大利益啊！第一步试探之后呢，他知道这个小孩确确实实有智慧的啊，他可以说是这个以后帮助自己呢，自己可能可以得大利益啊！第一步初步测试呢，他认为已经过关了。然后呢，为更进一步试探他，人生又派人找到刚波说：“请为我做米饭。”吃米饭所用米不得捶打后去壳，米不得开裂即受损，熬制时不得在屋里，亦不得在室外，不得用火熬制，亦不得不用火，做好后运送时既不得上路又不得不上路，运送时不得与阳光接触，也不得与阴影接触，运送之人不得为男人，亦不得为女人，运送时不得脚触地面，亦不得不触地面，须以上方式做好送来。然后他又开始就是加深了这个难度吧，加深了这样一种这个考试试题的这个难度。他就说给这个刚波讲呢，为我做一顿米饭，这个做一个米饭呢，就是他的一个总的要求。但是呢，在他的一些具体的要求是什么呢？那么在这个米饭所用的这个米呢，不用捶打啊，不用捶打。然后呢，不能够开裂，不能受损，熬制的时候呢，屋里屋外都不行啊。这些方面所提的这些这个难题呢，都是一般的这个常规所不能够做到的事情。或者就是说这个比如说从屋里屋外这两个角度来讲的话，一般的人认为呢，这个现在环境呢这个人们所居的这个地方不是屋里就是屋外吧，所以说呢他就把两个方面也封死了，所以说屋外也不行，屋里也不行，然后呢做好之后可以说熬制的时候呢用火不用火都不行，然后送的时候呢上路不上路都不行，然后呢这个在运送的过程当中不能与阳光接触，也不得与阴影接触，因为一般人看起来的时候呢不适合阳光接触，就是和阴影接触的，所以说这两个方呢就是没办法避免的。运送的人呢不可以是男人，不可以是女人，所以说呢因为人当中呢要不然就是男人，要不然女人，所以说呢运送的人呢也是这个不能是女人和男人任何一个。运送的时候不得脚触地面，也不得不触地面，所以说呢满足这些条件就把这个米饭给我送过来，如果做不到的话，那么就严加处罚。刚波听罢自是痛苦不堪，而大要则再次安慰父亲道：“无需不悦，我自有办法。”言罢，他即令人把大米晒干，然后集中起男女老幼，一人一把米用力挤搓，再将碾过之米装入瓶中，装入瓶中放于门槛上。一边用火烤，另一边则靠日光暴晒。那么就说这个大要他想的办法是什么呢？国王提的要求呢，就说是这个米呢不能够捶打去壳。他就首先把这个米暴晒之后呢，集中很多人，然后呢用手呢把这个挤搓这样的一种米把这个米呢就说用手来把它就把这个把壳呢去掉，然后呢再把这个碾过的米呢装在瓶子当中，放在门槛上。放在门槛上的意思呢，就是不是在门外也不是在屋外，也不是在屋内的。 那么正好是在这个门槛上面，在中间啊，在中间，所以说呢，国王说呢，你在熬制的时候呢，不得在无里，不得在无外，所以说正好是放在门槛上面，放在门槛上面熬制的时候呢，满足了这个不是在无里，不是在无外了这样一种这个要求，然后可以说放在门槛上的时候，一边用火烤，另一边呢用日光暴晒，所以说呢，如此一来。算是达到不得用火熬制，也不得不用火之要求。不得用火熬制呢，就是说用日光暴晒这一边，然后一不得不用火呢，另一半呢，它就是用火来熬制的，所以这个要求也达到了。做好把这个粥熬好之后呢，那么开始运送的。运送的时候呢，国王也提了要求，那么怎么样满足的呢？至于要求，运送时既不得上路，又不得不上路，他则令人行走时一足踏在道上，一足踏在道外。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一组他在道上呢，就算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上路了，然后就说这个不得不上路嘛，这个方面呢就是上路，另一组在道外呢就是既不得上路，从这个方面呢满足了要求了。面对国王所谓不得与阳光接触，亦不得与阴影接触之要求，大药则在以木棒上吊一瓶子，瓶口以极薄透明布皮封好，再将米饭装入这座瓶中，即可满足国王要求。那么就说在这个瓶口以这个非常透明的这个布蒙好之后呢，那么实际上呢没有和它，因为必定有一层薄布和这个太阳这个隔开了，所以说呢没有可以说是什么，就是没有接触阳光，然后呢就是说因为这个布很透明，所以说呢它没有这样一种这个阴影，意思说呢也没有和阴影接触，这个方面呢也算是满足了要求了。再将米饭装入这种瓶中，即可满足国王要求。还有不得接触地面，亦不得不触地面之要求。大药则令运送者一只脚穿鞋，一只脚赤脚。然后呢，就不得脚触地面呢，就说他穿了鞋，穿了鞋之后呢，他这个脚和地面呢没有直接接触，所以说呢，他中间有鞋隔开了。不得不触地面呢，另一只脚他赤脚了。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也满足了国王要求。至若运送之人不得为男人，亦不得为女人之条件，大药则以使女充当运送者。那么使女呢，不能算是男人，也不能算是女人啊。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然后他以这个使女呢充当了运送者，完全满足了这国王的要求。国王得知具体情况后，不由赞叹道：“大药确实具有一定智慧，他对这些事理可谓异常精通。”那么这个饭吃不吃呢是他的事情啊，不一定吃，可能这个方面弄出来的饭不一定好吃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他不过呢，就是说通过这样的观察之后呢，他对他智慧呢确实非常赞叹的啊，就是他对这样的一种事理呢可以说是这个异常精通的。国王不久又要求大药寄来一花园，此花园中还得有草木水池。大药闻言回复国王说：“我们山岩之地实属边远偏僻，何曾见过善庙名贵花园？”国王不如把王宫附近一花园先寄至我处，以为样板，待我父亲反复揣摩研究过后，再将花园给国王寄去。人生得到答复后，感觉大药的确拥有超凡智慧，但他还欲对其智能再做详细观察。那么又开始试验的时候呢，令大药把一个花园寄过来，那么花园当中呢还应该有这样的一种草木水池。那么实际上这个是没办法办到的。那么就是大药他听到这个话之后呢，就是我们没见过这样的一种这个所谓的美妙花园，那么请这个国王呢先寄一个过来啊，先寄一个国王花园过来之后呢，我们等我的父亲反复揣摩研究过后呢，把这个花园造好，然后呢把这个花园再给国王寄去就可以了。那么人生得到这个答复之后呢，他感觉这个大药确确实实有这个超凡的智慧的，但是他自己还想进一步观察。那么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在其他地方讲到的时候呢，有些这个智者他对国王这些要求对是让他寄这些花园啊这方面是怎么样的做回答的时候呢，他就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做回答的。也就是说怎么样做回答的呢，他说是要寄花园，要这个可以说把花园弄过去也可以，但是必须要有这个有迎亲者，有迎亲者。那么怎么样迎亲者呢？比如说呢，你要请人呢，必须人要去请。那么如果你要去这个要去得到大象的大象去请，所以说你要得到花园呢，你让花园的迎亲。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给你送过去的啊。这个在其他地方啊，就是说有记载的是在佛经当中嘛，是在论典当中，反正也有这样相似的。不过这些智者呢，他们在做自己回答的时候呢，在做这些这个解答这些难题的时候呢，都有各自不同的这个智慧的。 这个国王呢还是想再进一步观察。国王于是再派人传语道，从三岩之地找出一年生树木，必须完备叶花果，找到后速将之寄来。大药此次则找到以埃子拿杂树，寄予国王，将树种将树种下后，它果于一年内发芽开花结果。然后呢，就是国王让他找一个一年生的树木，那么一年生的树木上面呢，必须要有这样的这个叶花果等这个方面呢全部要具备。大药找了一棵这样这个特殊的树，一年当中呢，它只要把这个树种种下去，一年当中它可以发芽，可以开花，可以结果。所以说呢，也说明这个大药对这方面的吧。对这些这个植物方面的这些方面这些知识呢也是完全精通无碍的。因此说他找了这个树呢，果然就在一年当中发芽开花结果了。国王目睹之后深觉稀有，他问传信者此办法为大药还是刚波所想出。传信者据实答来，是大药所想对策。国王只得叹声善哉，他一言不发，无话可说。那么就是说，当国王知道这个不是他父亲想出来的办法，就是他这个儿子大药这个童子想出来的办法之后呢，他就是这个非常的这个赞叹，他就说善哉啊，没有什么话可说了。为再度验证大药智慧，国王又派人吆喝500头公牛前往三岩之地，找到刚波后，即要求他必得以朝饲养，还需从公牛身上挤出牛奶，再做成酸奶，提炼出酥油奶渣，然后将之一并带至王宫。然后又开始出难题，出难题的时候呢，就开始他就让人呢，就是赶了500头牛到这个刚波他们家里去，然后让刚波好好喂养，以草喂养，然后呢还要从这个公牛上面呢挤出牛奶来，煮出的牛奶呢要提炼出这个做成酸奶，然后提炼出酥油，还要把这个奶渣呢一起带到王宫去这个进贡。刚波面对如此刁难，自是无可奈何。大药则安慰父亲，无需痛苦，我自有应对良策，既可令国王欢喜，又能使你免遭处罚。然后这个刚波呢，肯定是就是说一听到这样的消息之后呢，他可能也是这个绞尽脑汁想了很多办法，怎么样使这个公牛这个挤出牛奶，他一想了肯定没办法做到吧像这样的话，他就是非常的就是无可奈何。但是大药说呢，还是有办法应对的，那么可以使国王欢喜，又能够使你免除处罚。大药随即就派遣一对父子往王宫进发，在离王宫不远处之地方，按大药吩咐父亲将一木盆扣于自己腹部，并用布包裹，然后便躺在地上左右翻滚。儿子则依大药所授计策，一边眼望四方，一边不断抛洒香花贡品，且振振有词的祈祷各方护法天尊保佑我父亲顺利产下吉祥儿子。那么大药给他想的办法呢，就让这个什么一对父子到王宫附近去，让这个什么就是说这个让这个什么就是父亲呢装着要生产的样子，要生孩子的样子，然后儿子呢在这个旁边呢就是这个眼望四方吧，就好像是在这个这个观察四方可以说祈祷四方的这个神灵护法天尊，然后一方面呢开始做供养抛洒香花做供养，然后呢就是说祈祷各方可以说护法天尊呢保佑父亲顺利产子。当二人依大药这个嘱咐如是行事时，国王已得到消息，并派人前往打探。打探者一到现场，就见父亲倒地翻滚，痛苦不堪，而儿子则在一旁祈祷天尊保佑其父顺利生产。来人问儿子：“你们因何折腾？”儿子认真答言：“我欲帮父亲生下孩子。”那人回去就将情况汇报与国王，国王不禁失声笑道：“男人生子对我而言，真可谓闻所未闻，见所未见。”那么当就说这个消息他这个可以说是他们的内心的想法被国王知道之后呢，国王就认为非常的稀有他就说呢，就是男人生孩子呢，从来没有听说过，见都没见过的。此时儿子也与打探者同至王宫，听到国王如此言语，他立即趁势问道：“大国王所说当真？”国王不屑答言：“那是自然。” 小孩马上抓住画柄，既如此，你又何曾见过布拉嘎扎山岩地方500头公牛能产奶之景观？为何还要下令将他们所产之奶制成酥油奶渣带过来？不知国王何时何地亲闻目睹过公牛产子的盛况？那么当国王这样做回答之后呢，这个小孩子呢就开始趁势问这个国王，实际上呢你没有见过这个这个男人这个生子，那么你见过这个公牛产奶的情况吗？然后呢就还让他们就是产奶的这些酥油这些这个酸奶都要带过来，这方面的这个事情哪里见过呢？国王只得自找台阶说，此话是刚波教你还是大药对你面授机宜？得到小孩是大药传授之答复后，国王与众大臣皆感稀有。那么等到这样一种这个小孩一说呢，这样一种这个方法是大药童子想出来之后呢，国王和大臣呢都感觉非常的稀有，能够想出这么善巧的方法可以说是来解除这样的难题呢，他们自己来讲呢可能是做不到的事情，所以说呢非常感到稀有的。不过因人生做事历来谨慎，他还是再派一人前往刚波处考察核实。此次他命人牵去一头骡子，并要求刚波不得将其捆绑，一定要好生喂养，还得放养在不带顶棚之处。这次呢他让这个刚波就是喂养一头这个骡子，然后呢喂养骡子的时候呢不能把它捆绑起来不能让捆绑起来，捆绑起来的话就是他就肯定跑不掉的，所以说呢不能够捆绑，然后呢就是还要放养在不带这个顶棚之处不带顶棚之处。也就是说不能圈养，不能放在家里面把它这个困起来，也不能把它捆绑起来，但是呢也不能够走失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条件。刚波已是几次三番接受此等在凡人眼中似乎无法完成之命令，此次他又愁眉苦脸想到，国王几乎天天都要麻烦我做这些难以做到之事，令我身心痛苦不堪，叫我如何承受？那么就是他自己刚波从他自己的眼里看起来的时候呢肯定还不知道，就说是不能没办法完全了解这个是对他儿子一个考验，他必定是在国王的这个治下吧，所以说国王必定的国王具有这样一种这个强大的威力，而且呢每次呢在下难题的时候呢都带了这些恐吓的语言，如果做不到怎么怎么样，所以说呢他自然呢就非常的就是痛苦，每天呢都要几乎天天都要这个找我做这些事情。叫我怎么样承受呢？大药则又一次替父亲想出妙主，他白天放牧骡子于山上，夜晚则派25人在五顶棚之处轮流看管。每组五人，共分五组，一人看护一只，剩余一人其余骡背。那么这个什么呢，就说是一方面不能捆绑不能走私呢，他就说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一方面呢就是这个派就是这个分成五个组吧，五个组呢就是在日夜当中呢看护住这个，所以说不需要捆绑他，然后呢五个人各有分工的，一个人骑在背上，然后呢还有其他的这个四个人呢一人看守这个骡子的一个可以说是这个一只吧，说这个样子的话就是没办法走私了。国王派人这个探查父子如何喂骡，来人就将所见所闻汇报与国王。人生不由说道，他们如此看护，恐怕骡子插翅难逃。我们应设法引诱其中看骡之人，这骑骡者看来较易受到诱惑，可趁其他人瞌睡时方便诱之。那么国王还是要想办法呢，就说是他自己不甘失败吧，他就想了，如果这样下去的话，肯定这个骡子跑不掉的我们的这个计划没办法承办的。那么要让这个骡子跑掉呢，我们是应该设法把这个骑骡的人中间这个骑在骡背上这个人呢，把他就说这个让他下来之后呢，其他的几个人呢就可以说是容易对付的，所以说呢可以趁其他人瞌睡的时候呢把这个骑骡者呢就是引诱他。后来国王所派之人想尽种种办法引诱骑骡者，总算将骡子弄出院中。天亮时众人告诉刚波骡子已丢失不见，刚波大惊失色，心想这次恐怕恐难保性命矣。正当他边想边哭之时，大药安慰他说，此前众多难关我们都以凭方便法顺利度过，此事同样是绝人之路。当然就说他终这个国王派的人终于把这个骡子这个放跑之后呢，那么就说这个已经弄出这个可以说是弄出院中之后呢，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说这个 那么知道这个消息呢，非常的就是害怕，他想这次骡子跑掉了，肯定是没办法就是这个保住性命的。正在哭啊，边说边想边哭的时候呢，大姚又开始安慰他。以前呢，很多难题呢都已经通过我们的这个方便法，通过这样智慧呢，已经顺利的度过了。这次呢，也可以想办法呢，可以说是度过这个难关。灵机一动，大姚计上心来，只要你能按我要求行事，绝对可保万无一失。你又何解为之策？刚波这个瞪大眼睛。刚波认为绝对没有办法了，但是呢，听到他儿子说还有办法，只要听话就可以，可以说是这个渡过难关的时候呢，他自己就是这个睁大眼睛，有点不相信，到底有什么样的一种方法可以解围呢？大药不紧不慢，从容到来。不过父亲或许会遭受些微损失痛苦，但只需损失少许即可。只要能活命啊，受点损失又有何妨？刚波信誓旦旦。大药于是便将父亲头发剪成七块，层次不均，深浅不一之团块，又用丹黄、电树及墨等染料在头上画出各种花纹，然后骑于驴上向城中王宫进发。他做这个事情呢，主要就是说这个引起众人的注意，这个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好像就是说是这个显现上面在虐待父亲一样，给父亲呢做了很多这样不合理的事情，让父亲骑在驴上面，然后呢把他头发呢剪成这些这个层次不同的这个头发，而且还上了各种各样的颜色，画了各种各样的花纹。所以说呢，就人们一看的时候，肯定这个儿子不孝顺啊，给父亲做了这么就说是这个这样不合理的事情。所以说呢，他可以说首先呢以这个作为前方面的。大药千里与父亲同往王宫之消息迅速传开。当他们抵达城中时，国王与大臣听到传言后均大惑不解，众人议论纷纷，都说大药智慧过人，心地善良，名声远播，此次他却为何对父亲做下此等伤天害理之事。当他们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大药牵着驴，然后呢父亲坐在驴上面，然后呢父亲的这个这样的一种发型这样一种什么的种种的这样一种头发吧非常奇怪的这样一种这样一种形状，被别人看到之后呢，马上就开始议论纷纷，因为他必定是个名人嘛，这个名人大家都知道他智慧过人，然后心地善良，为什么但是这次为什么对父亲做下这样一种事情呢？大家因感稀有，就相继前往围观。诸大臣目睹后不解，问国王：“大国王，据说大药拥有非凡智慧，人人赞不绝口，但他为何却做出此等不合情理之事？”国王便唤来大药问道：“你为何要损害自己父亲？”这个国王也许知道他是一个方便法，但是确确实实这个招太奇怪了，所以说他自己也忍不住。到底你对父亲做这个什么，做这样的一种事情，有什么样的一种这个必要？为什么你要损害自己的父亲呢？因为他知道从前面几次交锋当中呢，他就知道这个大药想出很多奇奇怪怪的方法呢，就说是这个渡过难关的。这一次呢，这种方法他也许已经猜到了，可能是要这个渡过这个难关的一种这个方便，但是呢，因为这个事情从来没见过吧，他还是要。你为什么要对父亲这样损害呢？因为这个是显现大家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大逆不道的这个事情一样。大药抓住机会辩解说：“大国王，我哪里是损害父亲，分明是在对他行供养，我是在对父亲做一种供养吧。”他就认为呢这个可以说是给父亲骑在驴子上面，然后呢把他头发弄成这样一种这个画出各种花纹呢，就是对父亲做了一个很殊胜的供养。尽管我知道自己已在各方面远超父亲，但我还是对他供养不错。那么就是说为什么要供养呢？尽管我知道我自己在方方面面，不管是从哪个角度的观察的时候呢，都这个远远超过父亲，但是我还是对他供养。实际上他自己的这个他自己所说的话当中呢，这个是一个他的重点吧，他的核心呢就是说我自己已经知道在方方面面超过父亲的这个方面是他的这个重点。国王闻言就问大药：“你评议一下是你出色还是你父出色？”国王听到他所说话之后，方方面面的超胜父亲之后，国王就是这个可以说是想不通。那么你讲一下，到底是你出色呢，还是父亲出色呢？大药坚定说道：“当然我更善妙，父亲原本就十分低劣， 大家可以说非常坚定啊，没有任何的怀疑，他就说是我非常善妙，父亲本身就非常低劣，而且就其他版本当中有这样讲啊，有这样讲法嘛，不单单是我和父亲之间这些关系，所有的父亲和儿子之间都是就是说是儿子出生父亲低劣的，还有一层这个意思在里面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他就说是我善妙，父亲低劣，而且呢，所有的儿子全部超生父亲。国王反驳说，在此世间从未听说过儿子胜过父亲之事，历来都是父亲远超儿子，母亲抚养儿子，故而我始终认定，对所有众生而言，父亲最为第一，儿子永远不如其父。那么就说这个国王呢，他就是不服，国王就说呢，从来没听说过，就说是什么，就是儿子远超父亲这个说法。据我所认定，他说在这个一切众生呢，所有的众生在内，那么就父亲是第一，儿子永远不如父亲的。大要假意问国王，事情是否如国王所言，国王理应三思而后决断。你开始下套了，这个大要呢就开始要这个准备把国王套住。那么你说的这个话是不是真的这么决断呢？是不是有其他的特殊情况呢？或者说你还是要三思而再下个决定吧？好像是不是不一定的。人生与众大臣不假思索回答说，事情原本就如此，父亲最好而不能胜。那么就是说这个人生和其他大臣的异口同声这样讲的，确确实实这样，不用再考虑了，反正呢就是父亲是最好的，儿子呢不能够比他的。大要这时便在国王脚下顶礼道，若你所言不虚，则国王交予我们父子放养之骡，丢失不见后，我父亲赴王宫给国王赔一头毛驴，也即为合情合理啊，因驴来骡之父。那么就说是这个骡子呢是这个驴所生的吧，所以说呢这个骡子跑掉了啊，现在呢骡子跑掉之后呢，你国王就认为呢，就说这个所有在一切众生当中呢，父亲都是胜过这个胜过儿子的，所以说儿子跑掉之后呢，我们赔一个超胜他的这个父亲，把驴赔给他赔给这个什么赔给你父亲呢，就应该是非常合理的吧。他就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善巧的做了回答，因为他这个这个可以说说到这个地步的话，这个国王已经没有办法，这个大臣呢没办法再回辩，他们已经把这个话说得很死了，在所有众生当中呢，那么就是父亲远远超胜于这个儿子的，所以说呢他把这些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不如父亲的这个这个骡子走失之后呢，把这个远超这个儿子的这个父亲毛驴呢，就是给他做了赔偿。国王与诸大臣听罢大要所言，方便于深感震惊，稀有他们暗暗失寸，真是罕见罕闻，这大要对合理及非理之事竟如此精通无碍。一方面他这个整个设计呢是非常精妙的，而且他的这个应答如流吧，对答如流，即便是国王他不这样回答，他还有方法就是把这个国王套住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就是方方面面，不管你从哪个角度来去做回答做申辩呢，他都有方法，就说是通过这样的难关，这个方面就是说术士他自己就是修学智慧的这样一种这个结果术士修学智慧的这个结果。所以说像这样的，如果菩萨发了菩提心，能够恒时的串习这样智慧的话，那么肯定他的智慧是非常的这个敏锐的，他的智慧非常敏锐。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学菩萨道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感觉自己太过这个愚钝的话看不怎么去，以前反复讲过，只要精神当中你能够发心念一遍文殊心咒的话，不管怎么样，精神当中也好，或者来生生世世当中绝对不会成为一个愚昧者的，绝对成了一个智慧敏锐者。所以像这样的话，有很多方便法，有很多方便法是可以改变的，今生当中呢也可以改变，那么来世呢也可以改变。所以说如果我们就说是这个知道自己智慧不行，还不去做很多很多方便法的话，那么今生也愚笨嘛，后世还愚笨，生生世世都愚笨。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应该今生当中呢要做一些方便，比如说呢不间断的这个修持文殊菩萨的这个仪规，念诵他的心咒然后呢，比如说以前还讲过嘛，这个如果每天不间断的念诵一遍真实明经，肯定你绝对的话就是这个成了一个这个可以说是智慧这个敏锐者，因为真实明经呢，它是一个密宗的。实际上是一个序部，翻译的时候好像说是真实明经，但是它就是文殊幻化网，它是一个文殊菩萨的幻化网，所以说像这样它是属于幻化网序部。如果每天能够坚持这样念诵的话，绝对就是说成了一个智慧非常敏锐的人，生生世世当中呢不会愚笨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文殊菩萨的这样一种这个不共的愿力，它不共的能力呢，就是开发智慧的。所以说今生现在我们如果说是智慧不敏锐的话，每天坚持修绝对有个效果的，自己的智慧慢慢就会敏锐开始敏锐出来，然后呢在生生世世当中呢，对这些事法，对这些出世间法不管是怎么方方面面的法呢，都是会这个轻松的驾驭，就像这个大要大臣一样。 这方面就是这个佛陀给我们可以说这个所宣讲的这个方便的这个方式呢，应该了解，了解之后呢就应该这样去实行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只要没登地之前呢，都不能说自己的智慧怎么这么敏锐吧。所以说呢也就是说，如果内心当中还有无明的话，肯定还会有疑惑的。什么时候没有无明，什么时候就没有疑惑。所以实际意义上呢，我们修持这些文殊菩萨的这种修法呢，乃至于自己登地，乃至于自己成佛之前呢，都需要祈祷的啊。因为乃至于无明就会有疑惑，所以说呢，这个真正的无明呢，直接唯品是什么呢？他就说是他的这个文殊菩萨所赐予的这样殊胜的智慧。那么这样的一种殊胜方便呢，必须要了解，必须要去行持。他们开始这个思忖的话，就是这样的一个殊胜的智慧呢，对于这个合理和非理的事情呢，如此的精通啊，没有这样的种种疑惑的人呢，以前见没见，听也没听说过的。国王亦对大药所言所行满意非常，当下即赐以各种妙衣装饰其身，并从此任命大臣大药当上自己大臣，同时又不爽前约，将三言之地赐予刚波。国王实际上他的初衷，他的发心呢，是为了试探这个大药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智慧。所以说呢，当他们就是做这些回答做些事情之后呢，他也没有去这个去深究吧，不像就是说平时的一个国王和一个臣子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啊，你这个嘴巴上说赢了还不行哦，其方方面面还要鄙视他，不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只要是知道他有不共的智慧就可以，他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所以说看到他自己的这个回答的言语，他的行为之后呢，他已经知道确确实大药呢就具备不共的智慧的。所以说呢，就现在就开始把他正式任命是自己的大臣，然后呢就是这个就把这个三言之地呢赐予他父亲啊，赐予这个刚波。大药至此即成国王得力大臣，所作所为无不从国王利益出发，为王着想，其名声自然传遍大小城市，人人都在议论大药已是国王得力干将，大药智慧无人可比之消极。那么当这个大药真正正式成为这个国王的得力大臣之后呢，他的这个所想啊，他的所作所为呢，都是从国王的利益出发，怎么样利益国王呢，怎么样让国王过得更好呢，他完全都是从这个角度来想，从来没想过，哎，我大药怎么怎么样增长名声，怎么样增长财富，或者我的大药的智慧这么超盛，我怎么样把国王的王位夺下来我去做呢，根本没有这样想过。因为他的菩萨他出现在世间的话，他必定有某种因缘，必定有某种誓愿的。所以说呢，他这一世的这个任务吧，他这一世的使命呢，就是做一个大臣的身份啊，就是辅佐国王而已。所以说呢，他自己虽然方方面面都是非常优秀，他智慧非常超盛的，但是呢他还是一心一意呢去辅佐国王，一心一意呢就是为国王着想的。所以依靠这样的一种这个他自己的言行呢，大家就说大小城市当中都在议论大药成了国王的得力干将呢，大药的智慧无人可比的这样一种这个消息到处都在传播的。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了。